中共间谍机构声称在台湾五月就职典礼前搅局。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反犹太示威者被停学和纪律处分。哈尔滨住宅楼裂开两半，网友忧地产危机影响。日本欧盟已定共识，建立双边贸易合作渠道。F-16 即将抵达乌克兰，几乎制造专门储存设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局面再次发生巨变，双方关键冲突聚焦台海。4月29号消息，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安全部门间谍机构罕见发出了直接信息，宣称将在5月台湾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坚决打击台湾独立，引发外界关注。在今年1月，台湾选民推崇民进党主要成员赖清德为下一任中华民国总统。目前距离赖清德的就职还有几个礼拜时间。中共国安部长陈文清29号声称，他将确保情报机构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此外，他还宣称所谓外国势力和台湾间谍亦是中共情报机构针对的目标。近期以来，中共长期在媒体上宣称并不排除武力夺岛的可能，并且声称此举有助于推动统一。赖清德承诺维护现任民进党的政策，这个意味着当局准备继续采取与中共保持距离的政策方案。而在赖清德当选之后，中共国安部两次发布同类警告，将他干涉台湾安全的做法声称为打击台独势力。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4月初和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的会面期间表示，他期待中国与台湾进行团聚，并警告无人可以阻拦北京。由于担心中共对台湾的敌对行动，美国最近几个礼拜在台湾地区部署了更多海军部队。在东海、南中国海等多个区域，美军亦协同地区盟友布置了防线，目的是防止中共军方从几个关键渠道对台湾发起海上进攻。在近日，美国和菲律宾共同进行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涉及10000名军人参加。演习一直持续到5月10号，被指是在台湾就职典礼之前维护地区的安全。期间，中共政府一直派遣军舰跟踪。在最近，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多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演习，这个反映出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共的意愿很强烈。香港作家颜顺欧发布评论指出，这次布林肯访问北京来去匆匆，临走放低一句狠话，如果中国不着手解决援俄问题，我们就会着手解决。他认为这个是迄今为止美国人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中方自己不会收敛，美国人早就识穿，以美国人对中共的了解，不可能对此抱有幻想。虽然这样，有话还是要讲在前边。而在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度与中共眉来眼去，与习近平杯酒言欢，近日马克龙亦突然间转性。颜顺欧认为今次布林肯放狠话，如果美国仍然是出声不出力，那他的立场和实力将受到盟友质疑，因此此举是最后通牒。据德英籍时事评论员王世泽指出，布林肯访华结束，中美关系还未到宣战时刻。在今年4月份，西方领袖频繁访华，令人联想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领袖都曾经多次去莫斯科访问，劝普京收兵。当普京不听之后，西方对俄国的关系就宣布决裂。相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现在都是向类似的方向推进，不知几时就会爆发。北京面临的危机太多，一旦爆发将会失去掌控。 顏瑞歐認為美中對抗無解，只會加深不會減輕，只會升級不會降格。習近平而家亦係死牛一邊頸，明白美中關係無可反回，佢能做嘅只係加緊官場整肅，加重國內整治，準備捱苦日子，關起門嚟做皇帝，將民間反抗壓落去，然後靠國內生產能力與市場消費維持內循環，將獨裁統治勉強維持落去。4月29日晚間消息，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反猶太示威者由於違反最後期限在校內逗留，校方開始暫停學生抗議者的抗議資格並給予停學處理。當日消息指出，哥倫比亞大學是親巴勒斯坦反以色列抗議活動爆發的中心，反猶太示威者在無視驅散的最後通牒後已經開始被停課。在這個之前，一些參與者喊類似恐怖組織的口號，聲稱要對以色列進行報復。在當日早前，學校當局要求在29日下午2點之前清理抗議營地，否則參與的學生將面臨紀律處分。在這個之後，一名學生在發布會上朗讀了傾向於哈馬斯報導的聲明，宣稱在哥倫比亞大學滿足我們的要求或發動武力驅趕之前，他們不會採取行動離開。在校方作出回應之前，反猶示威者的營地內有超過300人，抗議者高喊口號、鼓掌、擊鼓，到截止日期至少有120個帳篷尚未被移除。這些示威者還在校方的最後通牒上寫著哥倫比亞將被燒毀和我不會閱讀這些內容。幾個鐘頭後，哥倫比亞大學負責通訊的副校長 Ben Chang 表示，學校已經開始責令學生停課，這個是我們下一個階段確保校園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他說參與的學生已被警告，由於受到處分，他們將被停學，沒有資格完成學期或畢業，並且將被限制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所有學術、居住和娛樂場所。亦是當日一批反猶太示威者試圖重新返回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進行抗議，在那裡他們受到了數十名執法人員的圍堵，其中很多人穿著防暴裝備，這些抗議者全部被拘留。德州州長阿伯特在社媒上展示了相關的片段，他表示在擁有50,000名學生的校園，反猶太示威者不被允許在學校露營，相反他們會被逮捕。日前黑龍江哈爾濱一處住宅樓突然從中間裂成兩半，樓房被拆除，網友擔憂中國地產行業的債務危機正在發作，可能會在未來影響民生。據悉，從中間裂開的樓房建成只是20年，在2022年成為危樓，居民奔走2年維權。在裂開之前，樓內仍然住有一半用戶。網絡發布的影片，哈爾濱道里區康安小區10號樓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牆身由上到下裂成兩半，嚴重傾斜並且呈現出恐怖態勢，樓內傳出了爆炸聲，原因是發生了煤氣洩漏，十分危險。在這個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為了掩蓋證據，將樓房連夜拆除，並且未給住戶提出補償方案。對此，當地居民評論說，大樓會自己從中間裂開，好像在小區裡面埋了炸彈。而天然氣洩漏事故已經導致康安小區1到15號樓徹底停止供氣，天然氣總閥門因為安全問題關閉。網民亦嘲諷說，居民維權2年無果，大樓裂成兩半之後被政府連夜拆除，真是哈爾濱速度。目前中國網絡上相關話題的影片受到限流刪帖。此外，關於樓房斷裂的事故，還有網傳通報稱事發原因是住戶聚餐人數超過安全載荷， 因此网民创造出新词楼房超载进行嘲讽。而在这个之后，当地官方出面辟谣，称网络流传的通报源自伪造，并非政府发布。网民评论说，近年经常有这样的楼房破损的新闻。分析认为，这些可见中国地产商的豆腐渣工程正在危害社会，而地产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地产市场的供大于求都可能会导致未来类似的事故越来越多。4月29号消息，根据日媒报道，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日本与欧洲联盟将会针对解决对中国依赖问题制定计划，建造欧日之间不依赖特定国家供应链的关键战略物资合作渠道。这个是双方就经贸安全领域作出的首个联合举动。读卖新闻等媒体指出，在日本5月上旬的十年休假期间，包括首相岸田文雄在内的14名政府官员对外国出访，法国等欧洲国家是主要访问地点之一。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会在5月初的访法期间与欧盟官员展开双边高级别对话，并且准备在巴黎2至3号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僚理事会上发布联合声明，讨论透明、强韧、可持续的供应链。日本方面消息指出，除了准备建立不存在依赖的供应链之外，日本亦将和欧盟讨论应对网络攻击、投资前景需要考虑当事国环境等等，双方需要展开不同领域协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欧盟亦着眼于在未来呼吁 G7 国家和被称为全球南方的非洲、南美新兴国家一起建立基于透明且尊重市场规则的良性竞争，而非陷入倾销与政府补贴的怪圈。报道指出，日欧进行相关举动主要的目的是在战略物资、关键技术等领域减少对中国依赖，实现去风险化。预计是今年夏季，乌克兰即将接受并启用国际盟友捐助的首批 F-16 战斗机。4月29号，乌克兰空军表示，乌克兰军方正在建设地下仓库和掩体，以保护基地中 F-16 战机免被俄罗斯偷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发言人叶夫拉什绍格说，乌克兰正在仔细制定安置高端战斗机 F-16 的计划，这个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制造地下掩体。在获得 F-16 之际，乌克兰飞行员几个月来一直在盟国接受驾驶战斗机的训练，这些飞机将会增强乌克兰的空中实力，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更多打击，同时增强对敌防御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军用飞机停在基地时往往最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各国都将防空系统等武器集中建设在空军基地周围。叶夫拉什29号表示，为了降低危险性，乌克兰将这些战斗机分散到不同类型的基地，使俄罗斯更难发现它们。乌克兰声明说，目前军方已经能够在俄罗斯飞机停飞时将它击毁，为防止俄军针对 F-16 将得到妥善保护。美联社报道称，乌克兰在获得 F-16 战机时可能会使用西方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战斗机需要高标准的跑道和防护机库。但空军的最新消息表明，乌克兰计划在不执行任务时至少在本土保留一些 F-16 飞机。俄国总统普京在上个月警告说，为乌克兰驻扎 F-16 的西方空军基地将成为俄军目标。对此，有前美军飞行员话俾商业内幕知，尽管 F-16 已经有过大量作战经验，但乌克兰仍然将是 F-16 所面临的最危险的战场。除了 F-16 导弹之外，国际盟友亦积极对乌克兰提供其他军事援助。 在美国批准大型援乌法案之际，英国国防部长表示，意大利已经向乌克兰输送了风暴之影导弹，这些设施能够帮助基辅攻击克里米亚和其他地方的俄罗斯目标。在这个之前，英国与法国对乌克兰输送了大量这样的导弹援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Thank you.